弟兄姐妹平安，那么先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保守，主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的来与你相遇。主啊，你在当中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确据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亲自保守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从大概一岁开始左右呢就开始要学这个站立走路，然后呢就是甚至呢是坐好，怎么坐好，然后怎么样睡好，那个姿势有没有正确。我想问你们到现在你确定知道你的站立的姿势、坐立的姿势、躺卧的姿势、睡姿都是正确的吗？有这样的把握吗？我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那个我还没有移民来温哥华之前，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呢就是有好几年呢这个我一站起来站起来就是大概半个小时不到，整个背呢都是冰凉的，就是打下去呢没什么反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腿呢就是一边都是很痛很痛，那个时候还年轻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站不到大概二三十分钟呢就已经是要坐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到处去找医生看甚至呢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很流行就是那个去学这个气功，因为中国呢出了一位严心大师所以这个不知道你们听过严心大师就是气功治病这个抓隔空抓药那种的，后来知道是一个骗局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很喜好去研究，然后呢就是那我呢就去看那个就觉得气功的这个可以医好我，所以呢就去看那个少林气功但是呢就是怎么样他隔着呢来医治我呢，就我们没什么感觉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是没有果效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到一位脊椎神经科，然后他帮我看完之后他说，你知不知道吗，你这个坐立的姿势是错的，所以呢影响你的那个脊椎呢不晓得带第三十几节，然后有一个就是凸出来了歪了，所以呢你现在呢就是要按我的方法，然后就这样子用机器把我拉打按摩这样子就慢慢好了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们站立的走路的姿势哪怕是坐下来躺卧的姿势其实都是很重要，对我们的健康都很重要我们不要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习以为常，以至于有很多的事情，特别还有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个事情呢，其实我们都觉得是太有自信了，有时候呢就会束缚以至到身体出了毛病的时候呢，我们才警觉到，但是呢，很多时候都要付上代价。那弟兄姐妹，其实我想要说的是，其实，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方面，我们其实有时候也是如此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说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主就会负责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罪呢主已经赦免了，我们也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呢当我们加入教会之后呢，我们只是觉得神这个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保守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呢忘记了我们要跟神来建立那个关系，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要来跟神来亲近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信徒，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仰好像是生活是两样的哈，就是这个好没什么关联的。我做我的，然后我又信我的，就是做的信的是分开的。那这圣经不是这样的来教导，因为这样我们会错过了很多的这个福气。特别我们如果我们看那个以前我们看那个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以扫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虽然是长子，应该得到这个祝福，蒙受这个福气的，要承受福气的，承受产业的，但是呢他却是怎么样？因为要满足自己的一些的这个需要啊，他在旷野回来这个野外回来啊，工作完了很累啊，很口渴，所以他用一碗的红豆汤跟雅各他的弟弟来交换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今天想想，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哈。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一些的需要啊，以致到呢我们就错过了跟神亲近的机会，我们也忽略了神给我们的这个福气，我们仍然的去我行我素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有信心来相信，但是信心也要需要行为来表明了我们的信心啊，以至到呢信心因着行为而得以完全哈。所以从约翰一书哈，我们过去都已经跟大家看这个有很多的约翰一书的信息。那我们看到约翰其实在那个时候面对的是大概一世纪末的一个教会的情况，那他们面对很多的外面的诱惑这个异端的这个兴起，然后这个洛斯底主义啊什么的他们对于这个神有很多的这个质疑，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都有不同的挑战。那他们也在面对教会被逼迫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那个信徒他们面对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逆境，在当中怎样的可以来得胜，可以来持守住跟神的关心，这是约翰所关心的。在约翰一书的后面我们看到，这是来到最后这个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呢，是约翰最后对信徒的一个叮咛，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因为他期望跟随主的人他们能够确确实实的去抓住神给他们的这个确确实实的应许，这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以致到他们可以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在这段的经文呢，我们从这个几方面我们来看哈。那其实可以从三方面的来这个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哈。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可以不持续的犯罪，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能力的彰显。确实知道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信心。确实的知道我们有耶稣所赐的永生，以知道我们可以有得胜的把握这个都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而且是要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清楚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根基。在这个约翰这封书信里面他常常提到一个字，就是知道。所以呢你看到那个知道啦、晓得啦、认识啦等等，其实都是这个意义都是相同的。在那个 希腊原文里面呢，其实它有两个字来表达啊，就是其实它的一个意思，我们综合来看呢，一个的意思是叫什么？是一个事实的啊，这个认识，就是也就是说，耶稣他在世上所做的，从他钉十字架到死后复活，这些都是门徒，特别是约翰，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从这个生命之道是他所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啊，这个所以呢，这是他确确实实的一个客观的，经过这个这个学习呢，他可以认识到的，就是神的作为。而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那个内心的一个经历，也就是你的生命你经历了神，然后呢，你透过这个经历呢，你更加的对神的认识跟这个信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哈，知道是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我们因为这个知道带来给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更加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更加的确实，更加的有把握，而且呢这个关系呢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跟神的这个互动的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起来，我们更加的深刻。就像那个夫妻的一个这个关系一样啊，因为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在这个四章一节呢，他说到啊，就是有日那个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哈。同房这个字呢，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哈，一般的翻译就是 knew。知道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关系呢是彼此在这个爱里面呢来建立起来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个 NASB 的翻译本呢，就是他说 had relations 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翻译本，很多现代的翻译本就是他们是make love 啦，这个爱啦，有 sex 的行为啦，就这样子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是彼此在爱里面的一个关系，而彼此更加深的去认识啊这个对方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在那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来建立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因着神的爱，他拣选以色列人，他爱他们，跟他们期望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哈，当这个摩西啊，在生命记里面呢，他重申神的话哈，他劝勉他们是怎么样。那我们看到哈，就是摩西在这里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是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呢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啊，脱离埃及王法老王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疑。那我们看到哈，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要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要我们知道耶和华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常常的来神接着不同的先知来提醒我们，神是如何的知道我们，连我们真的是我们说连我们站立坐立啊，就是都坐下起来都晓得啊，在那个好来看，哎，就往回走。好， 那我们看那个诗篇的139篇，你其实你就看到哈，因为我们知道神都在天上观看世人啊，就是他所造的人，他都留意一切啊，这个人的作为。那耶和华在139篇里面，他说：“你已经鉴察了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啊。”这是你看到世人对知道自己的光景啊。那然后呢？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你如果你一直看下去，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看到他不单单认识我们，不单单知道我们，而且在耶利米书16章。他怎么说？16章17节，他说：“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神对我们，从哪怕是我们从还没有出母胎，他都知道我们，他都认识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深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因为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在当中哈，那我们看到约在那个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其实从个人到民族，你都看到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不知道神的作为。那我举一些的例子哈，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参孙就是其中一个的例子哈。因为我们看到参孙是士师时代的一个士师，他本来是就还没出母胎，就母胎就分别为圣了，归给神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怎么样，他的生活很随意，而且呢他是爱上了这些的外邦的女子，然后最后他爱上了这个外邦女子大力拉。虽然他有很强大的能力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他却在这样的一个，在他的那个这个没有好好的守住神给他的一个身份，你知道呢？哎，当那个大力拉去迷惑他，跟他这种甜言蜜语的去让他来去跟随他的时候呢，哎，他就经不起那个考验啊，试探，你知道呢？他就将他的头发的那个能力的源头啊，就是然后就告诉了他。结果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在他伤好之后啊，在他就以为还以为怎么样？这圣经怎么说？在16节的这个16章20节，他说：“参孙从睡中醒来，就心里说，我要上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们看到哈，就是当然他的遭遇，我们知道他被挖双眼，然后被抓，然后就是很惨。虽然他后面杀了很多的腓力士人，但是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哈，当他在那个当中，他没有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来警醒，来竟然会，你看到一个神所要使用的人，竟然会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来讲也是如此，他们有神的话，有神的教导，但是呢，他们愿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也不愿意去行。你知道呢？甚至呢，还这个被外邦的这个偶像来牵引，直到我们看到神借着不同的这个先知啊，去提醒他们啊，去警告他们，接着刀剑饥荒这些的事情来这个来警告他们啊，是瘟疫等等啊，所以你这都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回转呢？ 他们却是没有回转。所以以西结先知在先知书里面他提到啊，神给他看见那个异象，就是神的灵离开耶路撒冷，而那个时候这些的百姓，这些的领袖，他们还在这个以为图谋那个恶事哈啊，这个拜偶像等等啊，以为神不知道，以为仍然得到神的保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如果我们看那个以西结书呢，你会看见哈，常常出现了60多次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如此的说，然后呢，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怎么说？然后呢，他的目的是叫什么？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们看到哈，就是人的悖逆，你知道我们不愿意，哪怕是我们是已经是相信神的人，但是我们仍然的去过我们自己的啊，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哈。所以我们来看哈，就是在这里呢，约翰其实他重申，其实他都一再的来提醒他们，其实到最后他还是要他们确切的要抓住几样很重要的。那第一样呢，就是确实的要知道我们是可以不持续的犯罪，我们有得胜的能力。这个能力，因为他在这个18节里面他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呢也就无法害他。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是这个是我们一个有能力的一个能力哈，这来源哈，因为我们可以胜过那个恶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蒙神的保守。那在那个其实这些都是以前提到过啊，在因为在第三章里面他已经说过了啊，在第三章的在这个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的一节的时候呢，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告诉了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由神而生的人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可以不犯罪。这里的不犯罪的意思就是不持续的犯罪哈。那在3章6节他说，就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3章9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而生的。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几样很重要的，我们能够不犯罪，不持续的犯罪。这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属神，我们是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相信主的人有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不能犯罪，对不对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在3章6节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要常常的活在主里面，他才能够胜过那个有能力去胜过那个罪的试探，罪的诱惑。如果他不是常常的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他不是常常的在主里面的，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是很难去抵挡这些的诱惑。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这个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来怎样的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来跟神来建立这个关系啊，有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常常跟他活在神的里面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面对今天的世代，我们面对很多的外面的资讯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让我举一个例子哈，香港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是小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家庭贫穷，而父亲呢他又染上了这个毒瘾的，于是呢他的在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看受不了了，所以他就抛弃了他，然后呢他要跟他的祖母一同的居住， 然后那个时候的居住环境啊，然后他也无心上学啊，所以呢长大了啊，就是一直都是成绩不好。他后来呢更加呢加入了这个黑社会啊，但是在他家里附近呢有教会啊，所以他也有机会啊去到教会。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讯息让他慢慢知道，他觉得我不应该在黑社会里面了，所以他就后来决定要离开了这个黑社会啊。之后呢他就是要应付他的考试。应付他的考试的时候呢，他这个他想虽然我没有什么读的书，我这些成绩也应该可以勉勉强强也可以吧。结果他的成绩派成绩单的时候，参加那个联考啊，这是中学联考的时候，对，那个成绩单出来是零分。就是零分是什么意思呢？是 unclassified， 就没有办法评分啊。所以呢他就很失望，但是他说我年轻，我有手有脚啊，我可以去找工作。于是呢他就去找工作，见一份很普通的送货的工作。当他坐在那个老板面前，然后那个老板就是看着他的那个成绩单的时候，就向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凭什么做我这个工作？当然他的这个工作就没有机会了啊。当然所以他这个在那个时候他是走到那个人生最谷底的时候，完全的失去信心，怎么办呢？仍然有出路，有盼望吗？人生能够改变吗？他的所有的能力，他自己的能力都用了，他觉得我已经就尝试改变过来了，但是没有那个，好像没有出路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时刻，无助的时刻，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在那个时期，他的突然间他想到教会，想到他曾经去过的教会。其实在这里呢也是让我们重新找回这个身份，找回他的信心。当这个年轻人他回到教会的时候，他看到，因为他听过教会很多的故事，浪子的故事，这个父亲等待着自己的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占尽他的家财的这个儿子回家，所以他想到他要他知道神爱他，于是呢他就是回到教会，然后认识了主，然后他也反省他的人生，他的反省他的这个重新在神面前来立志，于是到他最后隔了一年他考上了大学，而且呢大学毕业是以一等的荣誉来这个成绩来毕业的，而且呢他后来要读了硕士，读了这个博士，从一个会考零分到他成为一个博士，成为一个学校的校长。他更在2006年的时候呢拿了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他的名字叫吕宇俊。他成功之后，其实他就是一直都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回归社会，帮助了很多跟他一样的这些的这个边缘的青年就是失学的青年。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他能够重新建立他的那个信心，能够得胜，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他要离开那个恶劣的一个环境，因为他是知道他是属神的。当他信主之后，他有这样的一个确确实实的抓住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确据，以至到他可以重新的去建立他的信心。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遭遇的时候，我是没办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能力， 我们也失去信心啊，甚至有时候是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人失去信心，对自己的家庭也失去信心啊，对社会失去信心，甚至呢对这个国家也失去信心。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个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仍然是有出路，我们仍然是可以得胜的。因为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哦，我们看到，其实那个信心哈，在那个因为他在前面他告诉我们，在因为在第十九节他说，这个我们是属神的了，哪怕是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凭什么可以得胜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五章四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请会有一同的了帮我们念出来。因为凡从神圣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我们所要把握住的，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凭我们的自信心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要有自信啊，从小我们就被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自信心啊，这是迈出成功的这个第一步啊。所以这个是爱因斯坦说的，那你不看到哈，就是我们真的靠自己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信心吗？我们发现有时候人很软弱，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凭什么来胜过世界呢？凭着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我们胜过世界的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所以这个身份对我们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份，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怎么样，耶稣他胜过这个世界那个。所以呢我们要建立的其实是我们怎样的不是要我们的自信心呢，自信心还不够，我们要认识神，要有那种的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的那种的自信，那这个才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的主呢是已经得胜的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因为在这里约翰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醒了我们啊，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可以从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以知道当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怕那些的凶恶的信息。在诗篇112篇他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会害怕，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去怎样的去胜过呢？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份是很重要。我以前好像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在美国大概100多年前哈，有一个小孩子叫 Hooper， 他呢就是这个从小就活得非常的不开心。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私生子。那在你知道在100年前啊，这个私生子是被社会不能接受的哈，不能接纳，被排斥的。然后呢也被人用对于他们整个的家庭，他跟他妈妈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指指点点的。 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很害怕去面对这些的闲言闲语，然后呢他一直就把一个人呢就关起来啊，孤孤单单的生活长大。到了他这个后来这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小镇呢来了一位牧师啊，这位牧师呢很受人欢迎，因为他呢从不会排斥任何的人，他跟人家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啊，所以人都很喜欢他，很喜欢听他的讲道，也喜欢教会的生活。那他就很羡慕，所以呢他很想去。后来呢他终于的就鼓起勇气进了教会，但是呢因为他还是怕人家的这个目光，所以呢他总是呢迟到早退，然后呢总是坐在最后的一排靠着那个门口，他一讲完道马上就要走了啊，不想面对人啊，因为知道这个做完崇拜大家都会这个聊天啊打招呼啊这样子。那有一天呢其实他当他听那个牧师又哇这讲道讲得很好，所以呢他就被吸引了。有一次他就去教会的时候呢，诶来，因为可能是来迟到了，然后呢那天特别人多，所以他就后面没有位置，他就被急啊的就挤到前面来，他因为他不想错过了这个听这个牧师讲道的一个机会，结果呢就在前排。到这个牧师在讲道完的时候啊，他因为听得太过投入了，他忘记了他要提早走，所以呢他就一散会的时候呢他才警觉，然后那个时候他想回头想走出去的时候就知道哈，你都知道了，这边如果你要崇拜完你要从这边走出去很难了，因为都是这个后面有很多的人。那所以呢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就他头低得很低，不想面对人，不想被人家看见的时候呢，这个他突然听到那个牧师在后面大声的叫他，这个孩子你是谁，我们很欢迎你。哇，他就很害怕了哈。他意思呢就是说哎呀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那个牧师也非常的有智慧，他看到这个孩子的光景，然后他就跟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谁的孩子，你这个看你的样子呢，你一定是神的孩子啊，所以呢就是你现在呢你就是好好的去努力向前，你要做出你那个活出你那个家庭里面的应有的那个水平啊，就是你好好的去努力。哇，所以呢这句话呢就改变了这位 Hooper 的一生。他后来你知道吗，他就成为了美国田纳西州的州长。所以他常常提起他这个故事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他能够重新的建立他的人生，建立他的自信心能够得胜。那他是因为他这个身份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一个属神的人，他哪怕是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底下，他仍然有得胜的信心，有得胜的能力。当然我们讲到哈，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胜过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哈，因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世界呢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很多的这个里面的资讯其实都会影响着我们。那当我们常常的去被这些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资讯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怎么样，我们被它影响来塑造我们的一个一些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像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潮流都是喜欢什么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随着你的感觉来走，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是合乎我们真理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去从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应该做的都有一个真理的标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怎样的取舍，我们不是跟着那个感觉走 而且呢还有一些的错误的价值观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一下的。什么是错误的价值观呢？我从小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广东话来的哈，这个就是因为就是广东话呢叫执书行头，就惨过百家，就是在这个图画里面。那你会看到呢，这个图画你看到很多人都在抢啊，这是华人的可能都是一种的文化的反应哈，都是希望因为什么怕吃亏啊，所以呢就是我们都说这个是我们从小我就被教导哈，就是你不能输哈啊，你要好好的去你要以后要成功呢，你就一定要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哈，这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的心态哈，这种心态其实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哇，人生只是一场竞赛赛跑来的，而不是呢我们说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的旅程上每一个学习的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去享受那个过程，而是变得就很惨了，因为你要拿又要成功，你要拿这个第一。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来灌输我们的这个想法啊，赚钱多才是成功的人士，而且呢这个读不好书呢你就没有机会呢就是赚钱，也一定是一个失败者啊。长大一点，当我们要谈理想的时候啊，我们谈我们的兴趣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被泼冷水，是什么？这个理想不能当饭吃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都害怕输，所以呢旁边那个是新加坡的文化，我最近才知道啊，有这样的一个Mr. 耶稣，是不是耶稣？这是一个闽南这个福建话来翻译过来的，这是一个Mr. 这个耶稣呢是一个漫画的人物，但是也是代表了这个新加坡人的文化，他们都害怕输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害怕输呢，所以呢那个就会有很多的也是要表现啊，自我表现啊，然后呢就是就类似这种的要抢先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来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是就认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读书你要考第一你才是成功呢？我们一定要赚多少钱才是成功呢？怎么才是成功？怎么才是幸福呢？那我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来塑造，我们有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这个价值观哈。但最近呢有一本书哈，这本书呢叫 Give and Take 啊，就是前几年呢这有一位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个叫 Adam Grant， 他就是这也是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的硕士跟博士，他非常受欢迎，还没有到40岁呢就被选为这个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个教授哈，那这个 top 40 啊，就是一个教授。他研究之后呢，他这个研究人啊的这个从不同的领域啊，包括这些的工作啦，不同的工作领域啊，甚至在社会政治卫生等等啊，他都有个案去研究，他研究出来他就归纳了人呢有三种啊，你想一想你是哪一种人哈。他说一种人呢就是叫 takers， 就是我们叫他是一种要什么都要什么都要取得的啊，就是你他尽他的方法呢就要得到好处的。这个他常常都会问，这个会问的是 What can you do for me， 有什么对我好处的。然后呢另外一种人呢就是 matchers 呢就是互利者啊，就是其实他都是强调的是一个 is it fair 公平公不公平啊，所以这个是他希望的是一个公平，他付出了他该得的他就要拿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有一个在那个对等的那个条件底下啊，来去做。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 matchers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 givers， givers 就你就愿意给的 那就给呢，是然后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去有时候去帮助人不问回报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所有这些，这三种人，你想一想你是哪一种人？然后呢，你想一想哪一种人是最吃亏的人？第三组，你给吗？还有时候给了就吃亏啊。但是呢，你知道呢，他的得出来的研究发现呢，这没错 ，givers 呢是最。这个表现是不好的就是这最初的时候是不好的这个成绩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呢他最终的成功的人呢也是 givers， 这最底下的是 givers， 最高的最终成功的也是 givers， 他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说呢，因为他说愿意给，愿意跟人家分享，然后呢这个才能够影响整个的这个公司，整个的团队发挥它的影响力，然后呢这个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其实我就想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忽然间想到我们主耶稣不是最给予的，他就是一个无私的这个施予者，对不对？他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他没有要求要什么回报的，对不对？那就是他先给了，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耶稣自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原来做一个施予的人比做一个 taker 的人，就给 give 的人比一个 take 的人更加的能够蒙福更加的最后成功的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纠正我们的一些观念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我们今天被影响的，像那个我前两天因为去那个我太太去看牙，所以我都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就逛一圈，其实我没有什么，我只是想打开我的手机去听那个一些讲道的讯息所以呢就是我就想坐下来拿着手机看听东西，我也不习惯，因为我很少这样做。然后就在图书馆里面拿一本书，那拿一本书呢，就是就看着，好像就在图书馆的看书这样子。如果随便拿一本书，我都没看，拿了一本书，它是讲什么呢？讲那个长寿，讲了长寿的。他说其实他说这个美国现在有几个大学其实都在研究那其中就除了这本书，他令我想起了另外一本书另外一个哈佛大学的做一个研究，他们从这本书呢从1921年就开始研究，1500个人，他就是选一些人来做研究，然后一直追踪他们的这个成长，到现在还在做，几十年了，那个已经活着的人都是已经八九十岁。然后另外一个哈佛大学的同样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是一个追踪，他把700多人都分了，他们分成两个部分，在那个哈佛大学呢是1938年做的开始做，然后呢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是一面就是哈佛大学的精英的学生，这些都是很精英的，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是在 Boston 那贫民区就比较贫穷的地方，然后又选了一些人出来，他从他们小孩子这样慢慢成长，每年去追踪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这个生活圈子这个一直追到现在还在做，有一些人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结论呢，就是其实两本书都是不谋而合的，其实都一样，就是因为他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这个长寿是因为我们需要有那个我们要吃健康的这个食品我们要吃那个维他命怎么了。要注意身体健康，多做运动等等，这些其实他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归纳出来的原因，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good relationship， 就是说他说原来这个这些的家庭，如果他在成长的时候，他的这个跟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他这个就能够长寿，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跟别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哪怕他是在他家庭的当中，哪怕他在工作的当中，哪怕他在社会上，他对甚至他对他自己来讲都是带来伤害，因为关系的破裂是带来很大的伤害，一直到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去思考的，怎么样原来在一个好的关系里面去得到幸福。这个是，那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这个 no 这个字啊，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去跟神来相交建立关系。这个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要跟神有那个好的这个相交，这个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重建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能够跟人和睦。那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幸福的生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往后的日子，你愿意在这个做一个施予的人，做一个愿意跟人建立一个和睦关系的人吗？我相信我们都是期望这样做，以知道我们可以带来这个神的祝福哈。那还有一样，就是在第三样，我们更要抓住的是，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神所赐的永生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事实，已经临到我们的当中，也是我们的一个确据，一个把握。因为在那个5:20，他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神的儿子已经将这个智慧这个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那位真实的神的儿子呢，已经是与我们同住圣灵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呢在他里面呢有永生。因为我们的神呢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不会改变的，他是现实的，他就是有诚信的，不会改变的。所以呢这个应许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我想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醒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也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时候，我们面对今天的这些的困难，这些的苦难，我们知道都是暂时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就能够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人落在那个苦难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是令我们看不到神，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主日学刚好也是查到这一段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个关于主耶稣复活。然后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耶稣死了之后呢有两个门徒呢就往一个叫做以马忤斯的村子去，然后他们呢就在那个路上呢就谈论这个耶稣的事情。他们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他们是其实这个发生了这个自己所跟随的夫子被这个钉在十字架上，那所依靠的人都死了，那他怎么办呢？他们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在那个苦难里面满脸的愁容，在那个忧伤的当中，他们不知道，他们连耶稣与他亲近他都不知道。然后他还跟他后来，然后耶稣问他发生什么事，他们还在跟他说，哎呀，这个格留巴呢就跟那个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出了什么事吗？其实你看呢，在这个那个门徒的心目中，耶稣只是经过，好像只是经过耶路撒冷，他不知道，没有看到他这个就是耶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耶稣把这个事情来告诉他们，而且呢他是怎么样，他责备他们，因为在耶稣对他们说，哈，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就把摩西和众先知指着耶稣的话都告诉他们，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哇，这个后来他们就是当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掰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突然间明亮了，但是耶稣就消失了，不见了。于是他们什么心里火热，然后他们就去跑去告诉他的门徒。弟兄姐妹，其实你看到那个他们的生命因着遇见了耶稣而改变，他们认识耶稣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过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信心，然后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就有这个确据，有那个得胜的一个把握，以致到他们的生命完全被改变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能力啊！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那个圣灵常常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有那个圣灵的能力。那能力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今天怎么样来使用呢？我盼望透过这个有人把这个 power 这个字哈，他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能够去跟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哈。Power 这个是 P-O-W-E-R， 它我们知道 pray 就是这个 P 代表 pray 祷告，那个 O 是 obey 顺服 ，Word 就是 worship 敬拜啊，就是其实你看到哈，我们知道这个，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凡我们所求的都必能够得着。当我们愿意顺服去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出来的一个能力啊。你知道呢，我们这个 worship 也是说，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跟神的那种建立那种的亲近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对敬拜，我们是不是真的来常常渴慕来亲近神啊，就是然后这个意义是怎么 evangelize， 就是传福音。我们有这样的，就像那个刚才那个门徒里面生命改变火热的心去传福音。然后 read 就是读经啊，就是要常常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能力。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亲近神，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更认识神的一个方法。穆迪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把它写在自己的圣经上面，他说，如果这本书没叫我远离罪恶，就是罪恶叫我远离这本书。是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如果圣经没有使我们能够抛弃世界的对世界爱世界的心，那么就是爱世界的心引领我们，叫我们抛弃了圣经。所以想想，我们是不是我们 有人说啊，一百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圣经，一百家人有圣经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会每天持续的看圣经。我盼望的是我们不会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我们真的在乎神吗？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知道我们，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愿意常常的活在神的爱中吗？我们对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又有多深呢？我想起一首很多年前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是一首情歌，可能当我把这个歌词告诉大家的时候，你都能够晓得这个歌是叫什么名字，不然我唱给大家听。那第一句啊，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这是什么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个时候是卡拉 OK 常常唱的歌啊，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啊。他其实那个歌词是这样的，就是叫情歌哈。他说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然后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你又怎么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其实他讲，他道出了一个等待着这个他所爱的人的回应啊，他回来回到他身边那种的孤单，那种的渴望，那种的这个表达的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听。当然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就想，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其实他爱我们，也是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的爱，是因为他的慈悲，他的怜悯，他爱我们啊。这是就像刚才我们说专爱我们，神是这样的专爱我们。但是我们却是怎样的去回应神呢？我们真的有在乎什么？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期望，他期望我们回到他身边，他期望我们更认识神，而且是更可以被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在此时此刻耶稣站在我们的面前，你的面前，他也像你这样的说，你会怎么回应？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整天或是整个星期都被给我发一个讯息跟我说一句话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在每个星期天我跟你的这个约会，你总是用种种的理由来推掉我？我在你的心中难道比不上你的玩乐，比不上你的工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在每个星期天与我约会的时候总是姗姗来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给你的祝福的手在风中颤抖，你连看都不愿意看？你真的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来 寻求你的心意，来明白你更深，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确确实实的，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有一个得胜的能力，也可以因着我们属你的身份，而我们可以有得胜的信心，你知道这个信心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的今生，我们在永恒里，我们知道你必定与我们同在。就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更愿意的，我们做一个施予的人，帮助人的人，让人也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保守。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
我知道此时此刻我想跟主说，